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伙伴，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节课呢谈到了就是关于家庭教育的一些数据调查。那有一些伙伴呢有私下跟我聊天啊，谈到这个家庭教育的走向和孩子们啊他们怎么样成长这样的一些话题。那最近我也做了一点学习啊的一点研究啊，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就是在2018年的9月份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呢和这个社会发展研究院啊还有这个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啊他们联合啊发出了一个调查报告。那么这个调查报告呢也是涵盖的面积非常的广啊，31个省啊，这个11万多名啊学生和7万名啊这个初中生啊小学生和初中生加起来大概是有18万，然后还有3万多名班主任参与了这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呢就是啊有全国的代表性的取样，这个是非常符合这个调查的这个原则的啊。那么实际上是我国家庭教育上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个国家的报告啊。那么这个调查报告呢不仅仅呈现了咱们国家家庭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啊，而且为我们国家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科学领域的研究呢还有政策呢提供了一些科学证据啊科学依据。那么我们实际上说在这个报告里面看到的这个真相呢是我们从孩子的角度啊去探讨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只谈说家庭教育是家长的事情啊，我们大人在研究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下也就是说从孩子的角度来了解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没那么尊重事实啊，我们所做的努力呢也很可能是白费或者是徒劳无功的啊，没有效果的。那么第一个真相是什么呢？第一个真相就是说温暖的家是孩子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儿。在这个调查里面呢，因为他调查的是4年级和8年级这两个年级的孩子啊，这两个年级的孩子呢大概也就是10岁到12岁啊，然后这个15岁到16岁或者13岁啊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的孩子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经历的这个过程，他们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竟然是非常的一致。有39.3%和49.4%的孩子呢啊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呢一定是高于钱或者社会地位。和这个有权利啊这样的基础之上啊，他们认为第一个是有温暖的家，他们把家庭呢就是排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啊，第一不是之一啊，没有之一啊，反映他们对家庭的重视和对这个家庭啊温暖家庭的一种期望。所以有这个数据出来呢，我就反思了啊，到底是这个他们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还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很缺这个部分呢？从我们这个工作经验中来看的话，当然我的工作更多是偏重于边缘的这些孩子或者家庭了啊，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非常缺乏爱或者说爱的不对劲啊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成长的孩子们。那如果这个调查是正常群体的研究，那么就说明啊这个孩子们在他们心目中最温暖的家啊，有温暖的家是他们的人生愿望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啊。我们自己也可以现在给自己的家就是做一个温度计的一个测量，对吧？那我们家是这个10分温暖呢，还是5分温暖，还是3分温暖呢？啊，我们可以从关系啊，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的这个家庭氛围上来做一个评分，好吧，打个分。那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父母温暖的教养方式呢能够减少孩子的孤独感 他们的焦虑或者是消极的情绪等等。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会经常遇到不能够胜任的事情，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刻，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孤独，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害怕，不想往前走了，退缩等等这样的一种心理反应。那么如果父母有很好的温暖的教养方式呢，能够减少这些，那么父母温暖的情感呢，能够促进孩子进行成长的合作，负起自己的责任，或者感恩等等这些非常积极的社会品质的一些发展，同时也会发展非常好的人格，比如说容忍呢，这个担待呀，这个善良啊，谦卑啊，这些也会被有温暖的父母培养出来。所以说当孩子们谈到说有温暖的家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反思说，我们的家是否符合孩子的这个人生期望呢？另一个真相呢，就说是父母是孩子的人生榜样。那我们知道榜样呢，实际上是人们的言行模仿是从家里面间接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的调查，也就发现说榜样对孩子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孩子们心中，最崇敬的榜样是谁呢？是父母各位父母，你们真的要开心了。也就是说其实孩子们心目中不是明星第一，也不是科学家第一，是父母第一。那么父母是真实的、具体的、可以亲近的，然后能使他们有情感上、心理上的这个共鸣的。细微之处呢，就是看到了父母的这个对他们的影响力。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利用这个榜样的力量可以利用榜样的力量，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我们的格局我们的这个正面情绪就是一个家里面最好的风水，对吧？就是很好的一种氛围所以说咱们不可以辜负孩子们对我们的一个期待，他其实是愿意父母做他们的榜样。当然其次也有老师科学家或者其他的有贡献的人可以是他们的这个人生榜样当然我们知道青少年也会追星也会效法那些名人伟人等等那我们如果能够给孩子正确的人生影响，那他们在追求其他的所谓的明星偶像这些人的时候呢，他们会有选择，有分辨。所以说如果学生们都视父母为自己最崇敬的榜样，我们就要站得直挺起胸来我们要做一个真的孩子的好榜样。那么另一个真相就是说家长关注的不等于孩子想要的。那父母关心哪些方面，孩子希望父母关心哪些方面那不同程度或者是不同层次的不同角度的关心呢，实际上是家长跟孩子的一种不同的观念所致。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不一样的期待呢，会容易引起这个冲突或者错位拉开这个亲子间的距离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调查显示呢，部分学生认为家长最关注的和学生最希望关注的这些方面呢存在着错位。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呢都认为家长最关注孩子的是学习情况、身体健康、人身安全。那么他们也认为呢，就说和家长关注的这些呢没有什么冲突。但是相对而言的话呢，孩子更希望家长可以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特长和这个同伴的交往。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留意也就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没有学习动力或者是没办法配合我们的给他们做计划我们就是可能没有关注到他们的真正的兴趣爱好。当然他们不想学习了，对吧？可是呢他们也知道学习是很重要的这个期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个天赋性质没有被我们发现的话，或者没有被发挥和发展的话呢，他们的快乐程度就会下降很多就是他们在学习的动力上呢就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个不上进、没力气 不配合等等。八年级的学生呢，希望父母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特长之外呢，还有这个心理状况和身体健康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家长期待啊，应该和孩子的这个目标呢保持一致。那么每位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孩子学习呢自然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他们的这个学习情况呢和家长的关注呢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高呢没有什么变化啊，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学业的持续关注程度呢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说从一年级到八年级啊，或者是初中毕业啊，一直是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家长就是没有变化哈。那么九成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成绩都有要求啊，要求你们是中等的、中上等的等等。也有4.2%的家长呢说啊，孩子们说呢，家长说啊，你考多少名都可以。但是呢，就是四年级的学生呢，就是他们就说。45.9%的孩子就说父母希望他们是班里的前三名啊，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数据啊，就差不多快一半的家长就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前三名啊。然后八年级的学生呢，就是跟家长呢说他们愿意让孩子在班里做前十名啊，42.7%的存在一些差异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如果我们啊就是要求孩子做前几名啊，这个期待呢会有影响的啊，会有影响的。当孩子感受到家长与这个自身的这个能力啊或者设定的目标呢一致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发挥效应，能提高学习成绩。但是如果孩子本来就没有那么聪明，你要求他啊就是达到前几名的话，他会感到压力过大啊，甚至就学习动力不足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有些厌学呢实际上是父母逼出来的啊，就说我们只看成绩而忽略孩子其他方面的健康或者平衡发展的时候呢会让孩子看到他要为你活着，他要为你的成绩活着，为你的要求活着，这将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啊，他最后会什么学的不想上了啊，到最后什么书都不想读了，就是那种完全丧失学习动力和兴趣的啊一种状态。还有一个真相，就是说这个亲子共读啊，亲子共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智能手机呢就是迅速发展啊，就是很多家长呢啊也认识到呢，就是说自己特别爱手机啊，现在应该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啊，也让自己和孩子呢都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孩子们不爱学习跟家长的学习能力啊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调查里面他也说这个有50%的家庭呢就是藏书呢不过25本啊，就超不过25本。然后也有孩子说家长从来啊就基本上不和孩子一起阅读，不和孩子一起读书。那么他们就觉得说如果父母也开始阅读啊或者和我们一起读书，我们会更喜欢读书。所以说在孩子就是学习的时候或者是有这个家庭学习气氛的时候呢，孩子更愿意学习啊，这个是也是这次调查的一个数据的显示吧。第六个真相就是说这个小学阶段家长学业介入更重要啊。学业卷入呢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啊，意思就是说呢家长在孩子学习生活中的投入情况啊，比如说投入时间投入精力等等。研究显示就是说家长适度的学业卷入呢不仅有利于孩子养成这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成绩啊，还能在这个情绪适应方面、行为方面呢，都会有积极的作用啊，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啊，家长呢，就是在这个孩子们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啊有一点投入啊，不能做甩手掌柜啊，就是你把孩子送到学校，自己就啥也不用管了啊，然后那个让他们去学吧，学成什么算什么啊，这个。不是特别靠谱的一种啊，家长在学习方面，如果你希望他啊，就是啊，特别爱学习的孩子呢，就是我们的爱学习的态度也是蛮重要的啊。当然，这会花费我们的很多时间和精力啊去做这件事情。研究又发现说，这个尊重啊，在沟通里面非常重要。父母给予孩子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呢，实际上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和幸福感。所以民主啊这个做法呢非常重要 啊，我们要想促进跟孩子的情感，还有他的人格发展，还有智力方面的发展，我们要注意这一部分。那么这个调查里面也显示说，部分学生呢报告家长不尊重自己，那么他们就说，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呢，家长总是不听解释就批评我，家长从来不认真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家长从不认真听我把话讲完，总是打断我。所以把孩子当作这个独立的个体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得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先不要批评他的想法是对错好坏，不随意打断他，制止他啊！你把他当成一个人，他虽然小，你也不可以把他当不是人，对不对啊？不能简单的否定他，他的意见啊，或者他的情绪，你不能简单的说你不能这样，不该这样啊。那么我们交流的时候呢，就要尊重的姿态啊，有这个温暖的支持的这个视线接触，是吧？要认真的听啊，还有回复，也要尊重他们的兴趣爱好。如果他有交朋友呢啊，我们也应该啊尊重。所以说这个高质量的沟通啊，带着这个尊重的沟通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亲子沟通呢，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孩子们的学业表现、身心发展，还有他们对社会的适应呢，都是跟这个家里的沟通有直接的关系。有很多家庭呢就几乎没有亲子沟通啊，也就是说家长不和我谈心，不关心我的学校里班级发生的事情，不讨论啊我经历什么，然后也不问我看什么电视或者节目啊，他们大人们只是沟通啊，没有和我有什么交流。那这些发现呢，就是说要提示啊我们家长呢要加强和孩子的沟通，尊重他们的需求，采用更好的沟通方式，让孩子们愿意说愿意听。可以从这个讨论这个小事儿开始，花点时间是吧，有一些目光的接触啊，点头啊，赞许呀，拥抱呀啊，这些积极的情感的投入。那我们说这个孩子们呢，就是说如果是处于成长过程中呢啊，我们真的就是需要花出投入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爱。所以说我们大家需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啊，就是支持孩子们成长啊，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又是一个大人啊，我们需要这个部分，好吧。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个调查报告呢，就说也希望能够引起啊咱们啊这个家长的关注啊，我们真的在孩子假期来临之前呢啊，也有一个心理准备，或者说也有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决心，是吧？我们只有啊回头转向孩子的时候，真实的家庭教育才能发生啊，真实的亲子关系呢也才得以建立。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呢有助于我们了解孩子们的真实的需求，好吧？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